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已经与因健康因素而宣布辞职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并称安倍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特朗普与安倍晋三在外交还有经贸政策上有诸多互动。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个星期五8月28号宣布，因为个人的健康因素要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天晚上则是与安倍晋三通了电话。那么根据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明宏告诉媒体说，两位元首交谈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白宫也发出声明，在这份由白宫发言人祖德迪尔发出的声明当中说，特朗普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且回顾了过去四年两位领导人谈论了他们的非凡关系。特朗普总统称安倍首相是日本史上最伟大的首相。总统说，安倍首相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现今美日关系比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好。纵使安倍首相即将离任，总统表示毫无疑问的，他将继续在日本的未来上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两位领导人说，他们期待在未来持续良好的友谊。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与安倍两个人会面至少有10次，那么包括呢，在2016年大选刚结束的时候，安倍晋三就亲赴纽约到特朗普大楼会见当时还只是当选总统的特朗普。之后呢，在2017年的2月，安倍晋三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面。那2017年11月呢，特朗普总统的亚洲五国之行也造访了日本。那2018年4月，特朗普总统与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二度会面。2019年4月26号到27号，安倍晋三则亲自到白宫进行了国事访问。我们也知道，之后的5月份呢，特朗普总统也到日本去。那么安倍晋三呢，在他任内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重要议题有朝鲜的安全局势，还有被朝鲜俘虏的日本人质，还有美日导弹防御系统跟美日贸易协定与 TPP。 那我们知道，在这些方面，在朝鲜安全局势方面呢，特朗普总统与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当然日本方面十分的关注。那么这个安倍晋三呢，也多次的敦促特朗普总统要跟金正恩谈释放被朝鲜俘虏的日本人质。那么呢，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看到日本人质受到朝鲜方面的释放。此外呢，在这个美日贸易协定方面，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是非常的紧密。但是呢，在此前这个日本所参加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呢，的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了之后，变成是由日本来主导，但是日本呢继续的跟美国方面要来谈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此外呢，安倍晋三表示，他在电话当中对特朗普总统说，美日关系将会继续坚定。他同时再度的向特朗普总统强调了日本对于朝鲜带来的威胁感到担忧，并且再度的请特朗普总统协助解决日本人质的问题。此外，根据报道，中国政府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售实施新的限制，这代表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够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如此一来， TikTok 的交易可能要拖到美国大选之后。在星期一下午举办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被问到这个问题，以及特朗普总统之前发布两个关于 TikTok 的行政命令上面有时间点不一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针对 TikTok 的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回应的。
TikTok, the first is that China has said they're going to requireTikTok's parent company to sign off, the government, to obtain government sign off on any sale of its U.S. business. Is the White House willing to accept such a sale that's subject to Chinese approval?
Negotiations are ongoing on a sale of TikTok, so we are not going to get in the way of those negotiations by providing comment on this. But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all cyber-related threats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And these apps, as I've detailed from the podium before, collect significant amounts of private data on users, which is, can be accessed and used by the PRC. And that'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timeline here. There's some confusion among buyers. There was one order that said there would be a 45-day deadline for TikTok to stop transacting business in the U.S., and then another said there was a 90-day deadline for TikTok's owner to divest. So Can you just clear that up for the market? You know, what's the actual deadline for the sale?
I'd have to check into that, but I'll check in and get back with you about the discrepancy there.
目前我们知道，包括微软公司加谷文公司的美国的科技公司都对收购 TikTok 有兴趣。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再度经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海军两周以来第二次执行此类任务，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九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星期天航经台湾海峡。该舰队的发言人说，这次航行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这是美国海军舰艇今年第九次航经台湾海峡，上一次是8月18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航经台海，并越过中线在靠近中国大陆一边的海域航行。中国抨击说，美国此举极其危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其他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计划削减在伊拉克的兵力。
特朗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说，美国计划削减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军方官员也证实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削减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纳尔蒂说，随着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和防止其死灰复燃的能力提高，美国正在减少军队数量。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就美军在伊拉克的未来展开了讨论。上周伊拉克总理卡德西米访问白宫期间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数字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兵力将从5200人减少到3500人。
星期六，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举办了香港时代革命雕塑揭幕仪式暨自由音乐节，表达了对香港抗争的支持和对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向往。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数百人驱车前往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和赌城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自由雕塑公园，参加本次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洛杉矶香港论坛和中国民政等联合举办的活动。创作香港时代革命雕塑的作者、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为民说，他在众多义工朋友的帮助下用了半年时间来完成这座雕塑，而雕塑的创作灵感和动机来自香港人民，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跟中共这个世界最大最邪恶的政权抗争。陈为民说，
全体所有爱好自由民主人士对香港人的一个支持，那么香港人民用他们鲜血、用他们眼泪谱写了这段历史，我们用我们的汗水给它浇筑在这块自由神奇的土地上，在美利坚的土地上让它站立起来，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不去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将会永存下去。
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带领香港论坛团队为揭幕仪式表演。愿荣光归香港，展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局势的每况愈下和人民的不屈不饶。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很感谢陈老师的帮助，我们很感谢他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肯定。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打压就是每一天都每一天比一天差。我们可以在这个陈老师拥有的永久的地方，有一个纪念香港民主运动的雕塑，我们感到很鼓舞。也将来也是一个香港人游人憋到的地方。
美国喜剧艺人乐乐法利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他宣称与集权独裁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中文流利，字正腔圆，在揭幕现场获得众多粉丝，受到他们的热捧，被求拍照而应接不暇。
等一下，我把手机收。
乐乐法利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的青年他们上街示威，不仅仅是为香港，也是为了全世界的。 年轻人，因为可能今天是香港，明天是新疆，后天有可能是美国。共产党的邪恶是没有限制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专程从纽约前来洛杉矶为香港时代革命雕塑揭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站在这里其实我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好像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就我们知道呢，就在今年美国率领自由民主世界反对和开战，而且呢蓬佩奥国务卿代表美国宣布了中国不能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时刻到来，我觉得是跟我们背后的这样一乡人的
同样来自远方的客人还包括中国民政副主席金秀红，他从西雅图前来自由雕塑公园。金秀红对美国之音说，
可以说支持光复香港的大型雕塑在这座大沙漠上能够充分地显示我们中国人支持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我们要支持香港和香港的人民站在一起。
最近一年多以来，香港一直牵动各方人心，包括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香港议题成为美国政府开启与中共对抗模式的重要推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加州为您所做的报道。
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的维吉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试图登上前往中国的航班时被逮捕，并且被控两项联邦罪行。
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说，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公民胡海洲8月28日被逮捕，并被控两项联邦罪。当局在一次例行审查中发现，胡涉嫌拥有他无权拥有的仿生研究模拟软件代码，这些代码可以用于载人飞行器和潜水器，通常具有军事用途。代码代表了维吉尼亚大学学术界成员多年来开发的结果。调查人员还发现胡海洲也在一所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大学工作。此案目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胡海洲将面临刑事指控。
华盛顿特区还有纽约有上百人上个星期五下午走上街头，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还有世界各国承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政策是种族灭绝。
发起这次行动的抗议人士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等超越对维吾尔族实施暴力行动的谴责，承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的政策。在这些示威发生之际，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量将北京的行动称作种族灭绝。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组织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的创始人胡达亚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在所谓的新疆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四年来主持策划了集中营和监狱建设，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并使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控，使那里成为了一个警察的国家。
新州基诺沙一名警察开枪打伤一名黑人之后，抗议种族不公的示威游行继续持续。特朗普总统定于周二访问基诺沙。
在警察开枪打伤非裔男子雅各布·布雷克几天后，星期六示威者再次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街头抗议。布雷克背部中枪七次，他幸存下来，但他的家人说他的腰部以下瘫痪了。枪击事件发生后几天，一名持步枪的白人少年向一群示威者开枪，三人中弹，两人死亡。手机视频显示，他后来仍手持步枪，并在有警察的地方闲逛。这次事件再次引起有关警察改革的呼吁。抗议种族不公的示威活动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持续进行。一人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爆发的暴力冲突中死亡。 星期天上午，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法律与秩序。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也呼吁克制。
If you're going to protest First Amendment right, please do that peacefully. Once you cross the line to violence, that is what's concern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at's what I'm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we bring any type of violence in any of our cities to a close.
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拒绝特朗普总统将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描绘为支持破坏法律的企图。他说，全国性抗议在现任政府执政下爆发。
This isn't just happening in one place. It'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is happening under Donald Trump's watch. We have a president that literally stands on the people's lawn and says, oh, do you want to be more safe?We are not safe in Donald Trump's America.
随着抗议活动继续，特朗普总统定于星期二访问基诺沙，与当地警察会面，并调查最近示威活动造成的损失。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的理事们，移除一座罗伯特·李将军雕像的努力，经常受到来自这座雕像所在地捐赠者后代的阻挠。
维吉尼亚州李士满纪念碑大道上的这个广场曾经为罗伯特·李致敬。这位南方邦联军的指挥官在美国内战时期为保留奴隶制而战。尽管现在李将军依然骑在高头大马上，他的纪念碑现在也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一部分，因为抗议者们在这座纪念碑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关于这座雕像的看法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复杂的。
I think the monuments are like a stain on the city. They were put there during Jim Crow era to essentially remind black people of their place in America. And they're a horrible representation of our city and its values and its legacy.
A constant reminder of our ancestors and what they had to go through.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far beyond this by now, even though we're not.
这条路上的其他邦联纪念碑已经不见了。今年夏天，在一波抗议中，当地官员把它们移除了。但是，一名逝去已久的捐赠者让移除里的雕像变得困难。尽管该州州长已经颁布命令，这座纪念碑所在的土地于1890年被捐赠给州政府，就是为了给这座雕像一个家。捐赠者的一位后人说，撤掉雕像与他的曾祖父当年签字捐地的意图相悖。
The heir to the donor of the land that the monument sits on has filed an injunction that restrains the governor from taking it down, saying that he was suffering harm. It was a harm to him and a harm to the community to take down the monument.
It should really allow us to remember the injustices. It should allow us to remember our history, but not erase our history.
It saddens me.It saddens me that there's that much anger in people that they can deface them like this.
塔特教授认为，无视已逝捐赠者的愿望而不归还土地是有法律论据的。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o kind of grapple with is what is this? Was it a gift? Was it a contract? You know, was it some kind of exchange? The statue was a gift from a women's fundraising association. The land was a gift to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or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state.Has the absolute right to do what the state wants within certain parameters with this land.
法院有可能判定这片土地必须归还给捐赠者的后人。在那个情况下，塔特认为该城市可以使用土地征用权，就是取私人用地为公用，来留着这片地。捐赠者的后人会得到经济补偿。至于雕像会发生什么
？Honestly, if you love history like I love history.The monument should stay, like, in a sacred place where Confederate history and that history, because everybody has history. Big museum of Confederate, that wouldn't be no problem. Nobody would have a problem with going to see. I would go see a Confederate because it's history.
李士满纪念碑大道上的李将军雕像最终是否会成为历史，依然有待观察。美国之音梅卡尔，维吉尼亚州李士满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目前的新冠病例总数大约为600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中西部四个州，爱荷华、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和明尼苏达最近报告新病例单日增长创纪录。虽然中西部是最新的新冠病毒热点地区，但整个美国的死亡率、住院率、阳性率和新病例都在下降。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是世界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接近18.3万人，但人均死亡人数排名第11位，排在瑞典、巴西、意大利、智利、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秘鲁等国家之后。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帕特图米是美国国会财政和预算方面的重量级人物。近年来，图米时常就美中关系问题而发声。图米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在习近平主政期间有所恶化。来看短片。
In the end, we end up with an agreement that gives us a meaningful reform of China's most egregious behavior, we might look back and say this was worth the price that we're paying. The vision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or their own city, for their society, is anathema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epest fear is that mainland Chinese citizens will demand the freedoms that Hong Kongers enjoy. And that quest for freedom on the mainland would pose an unacceptable risk to the authoritarian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regime.We should not be dependent on a handful of countri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least of all adversary countr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tems. That would include life-saving medicines. That would include the kind of equipment that we need in a pandemic. The reason for the shutdown has passed.And the rational thing to do now is protect the vulnerable people,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re not in that category, and we need to get on with letting people earn their living.
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有红州还有蓝州的说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说到美国政治，我们常听到红色州和蓝色州这样的说法。在红色州，多数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蓝色州，多数人支持民主党。这种不同颜色说法的起源来自美国电视网。彩色电视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流行。电视台开始在地图上以色彩显示选举之夜的结果。起初，关于何种颜色代表哪个政党并没有共识。但在报道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大多数电视网以蓝色代表支持民主党的州，红色代表共和党的州。自此，红色州和蓝色州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政治的用语。紫色州又称为摇摆州，是红色和蓝色的混合。这些州的两党支持者很平均，可能向任何一方倾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ank you.
新冠病毒大流行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对于一些幸存者来说，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达拉斯的一家医院待了13周之后，斯蒂芬·多尼尔森终于回家了。邻居们都在这里等着欢迎他。
This is very humbling. Technically, I shouldn't be here.
但他和新冠病毒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The dexterity is not easy. None of it's been easy.
多尼尔森要从新冠病毒完全康复比较困难，因为他2年前曾经接受器官移植。当他感染病毒时，还在使用免疫抑制剂。
Are you able to do it without your hands in your lab?
医生减少了这些药物的剂量，刚好让多尼尔森的身体有能力抵抗。他被麻醉，以便让机器发挥作用。医生们试图挽救他的生命的时候，也获得对病毒更多的了解。
The COVID-19 patients, it's a very unique thing, and I think part of that is because.It's been such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us. It's been such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for physicians, just feeling so, so unsure of our decision making and having to learn so much so quickly.
You're doing awesome, Stephen. Big tall lungs.
医生说，他们为多尼尔森提供一种叫俯卧的技巧，让病人一直在床上俯卧。多尼尔森起先一天最多要俯卧16个小时。
In taking care of Mr. Donaldson, we used some therapies that we very commonly use to treat this type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So our bread and butter techniques for tak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that progresses this severely, include things like turning patients over on their stomachs.
医生说，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含氧水平增加了，他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改善，可以回家了。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在名为 CVS 的连锁药房工作了几年之后，来自厄立特利亚的移民沃伊尼·图维尔蒂在维吉尼亚的阿灵顿创业，开设了自己的朱尔健康药房。虽然药店为当地居民服务，但对于返回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利亚的非洲人来说，药店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What we do for them is we collaborate with their doctors and get their prescription.Fill them and give it to the family members to be mailed. So the patients continually get their prescrip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So that's what we do.
像许多其他小企业创业者一样，沃伊尼说，集资创业是他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
I had a lot of challenging times, but the biggest one was the banks. They would not give you loans. As a small business, you need loans to start from the ground up and build the business. That was very challenging.But now, when you're running the business for the last like 4 or 5 years, now they want to give you the money.
在新冠疫情期间，魏依尼说，他的药房还与非洲的创业公司合作，在非洲大陆探索远程医疗。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telemedicine to function, to survive, and that can work for Africa also. So there are startup companies that are doing that for Africa, and our hope i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And use this pharmacy as their pharmacy.
凯瑟琳·安在朱尔药房工作了将近一年，她说，社区环境是她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We're able to provide our time and our effort or whatever they need for us to make sure they understand the medication that they're taking and to make sure, like, the importance of adherence to their medication. And if they have any issues they want to address with us.
沃伊尼说。正是这种个性化服务使他的药店取得了如此成功。美国之音亚当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